好，大家好，我是马宁，我是微软 Windows Mobile 的 MVP，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场 Webcast。我们这一场 Webcast 呢，其实它的内容呢是紧接上一场的，仍然是实战 Mobile Client Software Factory。只是呢上一场我们讲的是跟网络相关的一些两个 Action Block，而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两个与SQL Mobile 数据库相关的这两个 Action Block。好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还是先给没有听上一场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呢讲一下什么是软件工厂 Software Factory，还有呢就是 Software Factory 里面所包含的 Action Block，应用程序积木和应用程序块，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上是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呢，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三个 Action Block。首先第一个呢是 Orientation Aware Control。其实这是一个与 UI 设计相关的这样一个 Action Block，但是呢，因为它相对独立，而且呢，就是说，与其他 Action Block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个，而且就是说，它本身使用起来，也比较简单，尽管很有用吧，但是比较简单。所以说呢，我就把它放和那个 SQL Mobile 的数据库访问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放在了一起。而真正与 SQL Mobile 相关的两个 Action Block 就是下面这两个，Data Access Action Block，它呢主要是针对，它呢主要是将对于 SQL Mobile 数据库本地数据库的一些访问的方式，然后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封装，然后从而呢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在调用这个 SQL Mobile 数据库的时候，能够减少我们编码的量，这是 Data Access Action Block 主要的一个功能。下面这个 Data Subscription 这样的一个 Action Block 呢，数据订阅，它呢主要是跟 SQL Mobile 的数据同步相关的。大家都知道 SQL Mobile 数据同步呢，其实主要是有两方面内容，一个是 RDA，Remote Data Access，另外一个呢是 Module Application 合并复制，这两个方式。而我们这个 Data Subscription 这个 Action Block 呢，其实主要是它主要是负责管理我们的 Module Application 这样的，就是说负责管理我们的 SQL Mobile 数据库与远程 SQL Server 的 Module Application 进行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功能。它呢也是对于这个功能进行了一个封装，并且呢就是提供了一些配置管理的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些配置管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提供一些过滤器这样一些功能，稍后呢我们会来介绍。好了，我们还是进行第一个内容，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软件工厂。如果要是听了上一堂课的朋友呢，可能就是说我介绍的会比较多一点，这里边我简单介绍一下。软件工厂 Software Factory 它是微软的 Patterns and Practice 小组呢，为我们软件开发者提供的这样的一套指导包。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它不是微软的一个软件，也不是微软的一个 SDK，它呢这里面我们把它定义成就是说是一个软件开发的指导包，是告诉我们呢如何将设计模式应用于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些应用程序开发的实现里面来，并且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比如说最佳实践，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将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这样一些功能进行了一些封装，然后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呢进行调用这些功能的时候呢更简单。这些个应用程序块呢，它被叫做 Action Block，应用程序块或应用程序积木。这个主要就是软件工厂的一个概念，而且呢就是说微软的 PIP 小组呢，它针对于不同的开发者，然后开发出了不同的这样的软件开发指导包，比如说它有针对于 Web Service 开发的这样一套Software Factory，还有呢就是说针对于 Web Client，也就是说普通的 ASP.NET 应用程序，还有就是针对于 Smart Client，我们的 WinForm 的程序，然后进行开发。而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是 Mobile Client Software Factory，针对于 Windows Mobile 上的 WinForm 程序应用程序的开发的这样的一套指导包。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软件工厂的一个内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回来看一下 Action Block。在上一场的时候呢，我介绍了两个 Action Block，分别是呢是 Connection Monitor，网络监视器，用来监视我们网络状态，并且呢就是说在网络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提醒，通知应用程序，然后这是 Connection Monitor。还有一个呢是 Disconnected Service Agent，这个呢是一个可以在离线状态下调用 Web Service 的这样一个代理。而今天呢我们所需要讲到的呢是，主要是三个内容。分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曾经说过了，data access、data subscription，然后呢还有着 orientation aware control 这三个。而在下个月的在下个月在6月份的话呢，我会给大家讲， 和配置和那个安全相关的这两个 action block 分别是什么呢？是 configuration 和 password 验证这两个，这两个 action block。这将是我们下个月的内容。好了，我们呢下面呢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我会首先从 orientation of wire control 讲起。因为这个OAC 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呢它不需要我们更多的一些编码。OAC 呢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我们可以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方向敏感的方向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控件。这个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PowerPC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 PowerPC 上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显示方式。最简单的就是说它首先呢是方向不同。这里边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是用的是人像模式和风景模式，其实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比如说横屏还有竖屏这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呢就是说它从 PowerPC 2.03 SE 这个版本开始呢它就已经开始支持了。从这个之后呢还有 DPI, 也就是说是每个英寸的它的像素值的不同，分别是 VGA 和 QVGA 两种。最常用的是640×320，还有就是说320×240这两种。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还有一种 PowerPC 呢是正方屏，并且下面带这种全尺寸键盘的，以 HP 的惠普的一些 iPad 系列呢它会有很多这样正方屏的这样的一些 PowerPC。所以说呢在我们写编写应用程序的时候呢就需要适应这么多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屏幕的显示。所以说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呢，就是设计 UI 的时候它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说我去设计一个 UI 的时候，一个 form 我可能就需要设计三种，对吗？因为是那个3:4、4:3还有1:1，这三种情况我还要考虑到。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 VGA 和 QVGA 设置成相同的，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在相同屏幕上呢显示更多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就是说去考虑 VGA 和 QVGA 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设计起来的话呢，这些都需要通过代码实验，这个呢就比较难一点。然后呢我们的 orientation wire control 呢就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的在通过 Visual Studio 2005的这样一个窗体设计器，就能够帮助我们在设计器就可以定义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针对于不同的这样一个显示方式，然后定义出不同的这样一些 UI。就像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的 list, 然后呢可以是如果是在这种横屏的这种方式下呢，我们 list 可以放在下面， button 呢可以放在这里，而到了我们竖屏的时候呢，我们的 button 呢可以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们 list 呢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显示。这一切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通过代码来实现的时候也可以实现，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如果要是我们使用了这个 OAC 之后呢，它就可以在设计器直接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些工作。其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所产生的 OAC 呢，它必须都是派生自 microsoft.practice.mobile.ui.orientation.wire.control 这样的一个类。其实它这个类本身呢也是继承自 user control 的这样一个类。比如说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就是增加了一些功能，就是我们所产生的我们自己的 OAC 呢是一个增加了一些功能的 user control。这里面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是一个属性，一个是 orientation 方向，屏幕的方向我们可以设置出不同方向，还有一个呢 resolution, 这个属性呢是设置分辨率的，这就是 OAC 的一个主要的功能。这里面需要提醒大家一点是，就是说我们的 OAC orientation wire control 它其实现在只支持 PowerPC,而不支持 smartphone, 因为 smartphone 是现在还没有这么多显示方式。当然呢我相信就是说随着我们 smartphone 发展呢，可能我们的 OAC 呢在未来是可以会支持 smartphone 的，但是呢现在大家应该记得它只支持 PowerPC。好了，下面呢我就通过一个 demo, 然后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我们 OAC 在我们日常的应用程序之中是怎么使用的。好了。我们的模拟器已经起来了。我呢已经创建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现在呢已经创建了一个叫做 OWA 的这样的一个 demo。然后其中呢我会将这个 mobile 点 artisan wire 这样的一个 namespace 呢，全都包括进来。这个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安装了这个mobile client software factory 之后呢，你可以在它 option block 这个子目录里边找到，并且呢将它的代码呢直接拷贝过来呢，将它整个的这样一个 project 拷贝过来之后，添加到你自己的工程里面来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 OWA demo 呢，这个呢是一个很简单的，是一个很简单的 WinForm 的，运行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 Turbo C 版本上这样一个 WinForm 的程序。它呢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在上一场其实也介绍了，需要添加这个add reference。add reference 的时候呢，大家就不要去别的地方找了，直接就使用这个我们已经添加进来的这样一个 artisan wire，包括在这个 project 里面的这样一个 artisan wire 就可以了。这时候呢，我们点击 OK，这样的话呢，OW 那个 OAC 呢就已经被我们加进来了。然后呢，我们会创建一个 user control，这个 user control 呢。我们需要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 user control 的这样的一个，user control 这样一个派生类的继承类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从我们的 user control 这个类概换成这个 artisan wire control，同时呢，你要在你的工程文件里面去包含这个去 using 这个 Microsoft 点 practice 点 mobile 点 UI 这样一个 namespace。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面我没有去编写一行代码，只是呢就是说将这个 user control 的名称改了一下，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属性，在设计期的属性里面呢，与普通 user control 不同的是呢。就是在我们设计期的属性里边，它多了两个属性。首先第一个呢是 artisan，另外一个呢是artisan 里面呢，它分别有两种方式，就是说分别是我们的横屏显示的方式，还有呢就是竖屏显示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已经设计好的这个 UI 呢，在我们在切换之后呢，它会不同。其实你也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呢，然后来设计你自己的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resolution，然后也说是我们分辨率，我可以将它改变成不同大小的分辨率。哎，大家看呢，就是现在已经变成480x640 VGA 的方式显示了，然后 QVGA 的方式呢是，哎，是这样子的，240x320 的。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说是正方屏的形式。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呢已经是编写好的，是写好的一个 driver 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点 debug 运行一下，看它的状态是什么样好了，大家看到这个程序现在已经运行起来了。我们现在这个 PC 的显示方式呢，还是一个竖屏的显示方式。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我们现在显示的模式和在我们的那个form designer 里边场景设计器里边看到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将我的模拟器切换成竖屏的横屏的显示方式的时候。哎，大家就会发现，我现在这个横屏的显示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然后我们的空间的排列和这个 image 排列的时候呢，已经 发生这样一个改变。哎，这个就是我们的OAC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当然就是说大家可能刚才我没有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控件编辑完成之后，我们怎么的添加到 form 上去。我们现在来双击点开这个 form1.cs。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呢，我现在呢是在，我这个 form 程序呢，在这个 form 程序的这个 test toolbox 里边呢，会有一个 user control 一，也就是说是我已经编译好的这个 user control。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只要需要将这个 user control 呢直接拓展过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 user control 呢，它就已经被直接拓展到我们 form 上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来切换。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要在切换这个 WinForm 的显示方式的时候呢，稍等，这个时候呢，我仍然是需要在属性里边设置一下我们当前这个 control 的显示的这个 doc， 然后选成 full， 它会填充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form 的空间里面来，这个时候呢，我去再去换，再去切换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我的这个user control 一会根据窗体的变化，直接在设计器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一个切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OAC 的整个一个介绍，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我在 OAC 里面其实并没有写任何一行代码的，你只要呢就是说在编辑的时候呢，将我们的这个。member.orientation_wire 这个 namespace 加到你的应用程序里面来，然后编译的时候呢，然后紧接着就是说，让一个 user control 派生字，让一个 user control 派生字这个 orientation_wire control 之后就可以了。这段代码呢，我会共享给大家的。好，我们第一个 demo 呢就先做到这里，回到我们的 PPT。接下来呢，我们只要正式的进入到今天跟数据库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两个 action block 了。好，第一个 action block 呢是 data access， 这个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点，其实呢它就是将SQL Bio 数据库的数据库操作对象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装，并且呢让我们的用户呢能够以一种比较简单的机制呢，然后能够访问到我们 SQL Bio 数据库。其实呢就是说在之前呢，我们大家呢都已经比较习惯于使用这个 system.data.sqlserver.ce 的这样的一个namespace 里面的类去访问我们的 SQL 目标数据库。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它的这样一些功能。首先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叫做 SQLCE connection 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对象，指定我们的数据库的这样一个路径，然后呢创建这样一个数据库连接，然后呢再创建一个叫做 new c 再创建一个就是 CE。SQLCE command 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用它呢来执行 SQL 语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用它的 SQLCE 的这个 SQL 的 result set 产生一个 SQLCE result set 对象，也可以通过这个 SQL 的 reader 呢产生一个data reader 这样的对象。如果我们需要填充一个 data set 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 data adapter 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对象。相当于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自己手工创建对象会比较多了。而我们 data access 的 action block 呢，它其中也提供这个功能，并且它还能提供这个说所谓的那个参数化查询，而且并且呢就是说能够检查这个数据表是否存在。这个检查数据表是否存在呢，以前呢我们是使用 SQL 语句的方式来进行检查，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SQL database 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直接就可以检查这个数据表是否存在了。而我们的 SQL database 这样一个类呢，就是我们这个 data access action block 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类。它呢主要有下面这几个方法。第一个呢是 SQL 的 result set， 然后通过调用 SQL 语句的方式，然后产生一个 SQLCE result set 这样一个对象。 SQL 的 reader， 然后产生一个也是执行 SQL 语句，并且产生一个 data reader 这样一个对象。这里面的一些详细情况呢，我后边会说的。SQL 的non query 呢 ，no query 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主要是用在这个 insert、update 或者 delete 这样的一些 SQL 语句的执行的时候，它不需要返回，它不需要返回任何查询，但是呢，它需要去执行一个SQL 语句。SQL 的 SQL 那这个呢，主要是用在这个 select count， 也是我们查询当前符合记录符合这个我们查找选项的这样一些内容一共有多少条的时候，然后它返回一个单一的值，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主要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 create parameter 和这个 build parameter name， 这两个呢其实分别是用在这种参数化查询的时候。最后还有一个方法是dispose， 因为我们的 SQL database 这个类呢，它支持这个 dispose 这样一个接口。为什么要支持这个接口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说在我们使用这个 SQL Server CE namespace 的时候呢，我们的 SQL CE connection 它是一个访问了本地资源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说呢它必须被显示去关闭掉。而我们的 SQL database 这个类里面呢，支持了dispose 这样一个接口，在 dispose 方法里边呢，它呢其实就是为了关闭一个 SQL Server CE connection 这样一个连接。下面呢是一个最简单的代码，下面是最简单的一个代码的实例。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首先需要去创建一个 SQL database 这样的一个对象。这个呢方式很简单，就直接通过 new 操作符的方式。然后它的参数是什么呢？是 connect string， 也就是我们的连接字符串，连接我们 SQL Mobile 数据库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个连接字符串。然后呢我们可以查询，通过这个table execute 查询，就是说我们当前这个 customer 这个表是否存在。如果它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指定一个 select 这样一个语句去查询。然后查询的时候呢，我们会调用这个 SQL database 这样一个 namespace 那这样一个对象的这个 SQL 的 result set。第一个参数呢是 SQL 语句，然后呢我会将这个 result set 设置成 sensitive 的，并且是 scrollable 的，这两种方式。最后呢我们会将这个 SQL CE result set 的 result set view 设置到这个 data grid 的 data source 里面去。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创建这个 db command 这种方式呢，去添加为它添加一个参数，然后执行这种所谓的参数化的查询。而我们的 db command 呢，它是使用一个类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 create command 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创建的。因为除了这个 SQL Mobile 的数据库之外呢，我们这个数据库呢可能还会支持其他这种的一个数据库，所以说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创建的。而这个 command 里面呢，它会有这个 parameters， 我们呢可以为它添加一些参数，并且呢就是说为它指定这个为这个command text 的这样一个属性指定一个 SQL 语句。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 SQL database 的这样一个实例。我们下面通过呢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 data 完整这样一个应用程序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 data access。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切换到这个 DB， 我们现在切换到这个 DB Access Demo，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Demo 里边它所包含的这样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ference 里边呢，它包含我们通常所用到的一些System.data， 这里边呢，但是这里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这里边还有包括两个包括两个就是说 Software Factory 里边的这样的一个assembly。其中第一个呢是这个 Microsoft 是 configuration。 这 configuration 呢其实呢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说去得到当前我们应用程序所在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然后这就是我们 configuration 在里面用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而这个 configuration option block 它主要的一些功能呢，我们会在下一场给大家介绍。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Microsoft.practice.mobile.dataaccess 这样一个 assembly。 它是呢我们所需要用到的所有的数据访SQL 报告数据访问的功能，它全都包含在这里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添加另外两个引用，一个是呢 system.data.sqlserver.ce 访问 sqlserver.ce 数据库的这样一些功能呢都在里边。还有一个呢是 data grid， 因为我们的 UI 里边呢用到了一个 data grid。好，这就是我们添加的这个reference 它主要的一些功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 form 1的当前这个 form 1的界面。这个 form 1界面其实呢会比较简单，它最主要部分呢是一个 data grid。data grid 里边呢我们在初始化状态时候呢我们现在进去看代码。我们在初始化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呢会对这个customer 这个表进行一个查询，将所有的信息呢全都放入到这个全都放入到我们的 data grid 里面来。这个呢是和我们前面给大家看的一个示例是完全一样的。除此之外呢，我会演示一些其他的功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这个 category name 和 customer 了。然后 customer 呢会有一个列表，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是通过这个 data reader 的方式，然后呢将我们所有的这个 customer 的消费者的名称呢全都填充到这个 combo box 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呢自己指定一个city name， 然后城市名称。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点查询的时候，它就会为我们查询出就是说当前这个城市里边我所指定的 customer 他所有的订单都会在这里边。另外一个呢是 count 的时候呢，它会指定就是说我们它会查询呢，帮助我们查询的就是说当前所指定的这个 customer 它有几张订单啊，主要去就是提供这两个功能。现在呢我们来先来运行一下，看看它基本的这样一些功能，然后一会儿呢我们来仔细来分析一下它的代码。运行起来会稍微慢一点，因为我们是在第八个状态运行它。好，大家看了，现在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已经运行起来了。当前所包含的这些呢，就是我们所有订单表里边的customer 表里边所有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去查一下。比如说很简单，我们选择我们第一个的这样一个 customer 用户，然后呢选择他的 count。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用户呢，现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呢，一共有七个 order， 七张订单。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city name 是柏林，所以说呢，我们呢查询一下，就是说柏林，并且是这个 customer， 我们来点一下 search， 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说我会把这张 order 呢订单呢已经查询出来了，而且它的城市呢是柏林。而且我们的一个用户呢是 ARFKI， 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些功能。其实呢我倒不是说这个功能是有什么太大用处，我只是呢用这个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应用程序它里面所用到的这个 SQL database 这样的一个类是怎么样用的。哦，还需要提醒大家一点是呢，就是说我呢现在已经将这个Northwind 的这个数据库，也就是我们很经典传统的一个数据库呢，以这个content 的这样一个形式，以内容的这样一个形式，然后呢添加到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当我们的应用程序到部署到设备上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Northwind 的点 SDF 文件呢也会被拷贝到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去。 所以说呢，我们的应用程序呢，可以在当前的，也就是说我们应用程序相与我们应用程序相同这样一个路径下边呢，找到我们这个Northbound 的 .df 文件。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 formlog 的这里边第一行就是我们呢调用这个director 调这个 config 调这个 config namespace 里边的这个beta directory 这样的一个方法。beta directory 这样的一个属性，然后呢，它能够获取我们当前应用程序，我们应用程序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它所在的位置，然后并且呢，就是说添加的 Northbound 的数据 .sdf 文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文件名是 sdf，然后将它呢合并成为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的路径，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system.io 里边这个 fail，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呢，我们直接退出去。而如果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呢会将它呢变成这样一个数据库访问自传，也就前面加这个data source 等于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将这个路径的名称呢，然后变成这样一个连接字符串，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在Windows CE 上面呢，连接字符串呢必须是我们所有的文件夹的路径必须是绝对路径，而不能是相对路径。紧接着下面呢就是比较简单了。我们呢需要根据这个连接字符串创建一个叫 SQL database 这样一个实例，这个类的实例。然后呢，我们会首先调用这个 table， 查询一下这个表是否存在的，是否存在。这个表的名称呢是 customers 这个表，然后消费者这个表，然后呢，我们会调用这个 SQL 语句，然后 select here from customers， 然后查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表里面所有的记录。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调用的这个SQL database 这个 SQL 的 result set， 然后呢，第一个是 SQL 语句，第一个参数是 SQL 语句，是一个 string 类型。紧下面呢是 result set sensitive 或者 scrollable， 然后呢，我们会将它的这个SQL T result set 里面的这个 result set view， 然后设置成我们 data grid 里面 data source， 这个很简单。这个呢就是将我们查询出来的数据。放置到我们的 data grid 里边的，这是整个一个步骤，整个的这样一个步骤。其实加上这个检测表是否存在，一共加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也是不超过，也只不过是三行代码而已。然后我们想一下，如果要是我们使用这个 SQL CE connection、SQL CE command 的这种方式的话，代码量要远远大于这个。然后呢，紧接着下面呢，我们会用这个，SQL database 里边的这个 SQL 的 reader 呢，创建一个data reader 这样一个对象。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 data reader 这个对象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只读的，并且只能单向的去访问。但它最大优点呢是这个速度会比较快。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会用这个 data reader 这样一个对象呢去访问，去为我们的 combo box， 然后呢去添加我们所有的这样 custom 这样一个名称。我们产生了一个 data reader 对象，然后呢通过 while 的方式去调这个data reader 这个 read， 然后不断去读取下一行，然后紧接着呢我们会将这个 id， 然后就是将我们 customer 这个 id， 然后添加到我们的 combo box 里面来，这就是我们 form log 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功能，大家在一上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下面呢我们会来先看一下这个content 这样的一个 click。这个呢其实呢就调用了我们这个所谓的参数化查询，然后我们需要执行一个参数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呢首先呢是需要根据这个combo box customer， 也就是说是这个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菜单里边 test， 也就是当前我们所选择的这个消费者，然后呢创建它的这个 customer ID，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我填充的就是它的 customer ID。然后呢，成为一个叫做 db per parameter 的这样的一个参数，然后变成这样一个参数。然后在构建 SQL 语句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是需要使用这个 select count， 然后星 from order， 然后查询呢这个 order 表里面有属于当前这个 customer ID 的这个人的一共几张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订单的数量，而不需要知道这个订单的详细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使用这个 SQL database 里面这个 build parameter name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呢，来将这个 customer 这个 ID 呢添加到我们的SQL 语句里面去。紧接着呢，我们还需要调用这个 DB factory， 然后创建一个C command， 这个 command 是 DB command， 它是一个抽象的类，是 SQL CE command 这样一个抽象类。这抽象类的作用呢，其实呢是为了设置我们的 SQL 语句，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了就是说添加这种参数化查询，参数化查询，然后我们呢是将我们上面写好的 SQL 语句，然后设置成这个DB command 里边的这个 command text。然后呢，我们参数在什么时候添加进去？我们所谓的 DB parameter 这个参数在什么时候添加进去呢？在我们执行这个 SQL 语句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 SQL database 里边，在我们 SQL database 里面叫这个 guild scholar 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 DB command CMD 这个参数，然后紧接着下边第二个参数就是这个 parameter 这个参数，然后这个呢可以是一个 DB parameter 的对象，也可以是一个 DB parameter 数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然后它所执行完之后，查询执行完之后呢，会返回一个 int 的值，我们将它强制转换成 int32 这样一个值，这个值呢是就是我们当前这个 order 就订单，就当前这个 customer 的订单的这样一个数量，然后我们将它通过这个 message box 的方式然后打印出来，就好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执行查询，这是一个参数化查询的一个方法。另外的一个参数化查询的方式呢，就是说比较复杂，然后它需要涉及到两个参数。是在我们的 search 里面，它分别两个参数分别是 city name， 然后我们城市的名称，还有这 customer 的 name， 也是查询我们当前这个 customer 在某一个城市一共有，稍等，在某一个，在某一个城市有多少张订单啊？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两个参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需要创建一个叫做 DB parameter 这样一个数组了。这个数组呢，其实我们也非常好理解，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是一样的。我们首先通过这个 SQL database 这样一个类的query parameters 创建两个参数，创建两个 DB parameter 的这样一个对象。第一个呢是 customer ID， 然后第二个是shipping city， 然后也说是负责运载到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名称。分别我们对应的这个实地呢是我们城市的名称，我们输入的城市的名称，还有呢是我们在 combox 里面选择当前的这样一个 customer 这样一个名称。SQL 语句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将我们的这个 build parameter name 的这个方式呢变成了两个，然后分别是添加到这儿。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就说我没有使用，我在这个新的这样一个执行的时候呢，我没有创建一个就是 DB command 这样的一个实例，而是呢直接将我们的这个 SQL 语句传递进了excl 的 resultset 的对象，是将这个 SQL 语句这个 string 类型 SQL 语句然后作为第一个参数传进去的。第二参数呢是仍然是我们的 resultset 这个 options， 然后分别 scrollable 和 sensitive， 这个呢其实是在我去年讲过的 SQL server SQL CE resultset 这样一个高性能的数据访问的这样一个课程里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我们所关心的是一个 query parameters， 这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设置的这两个 DB parameter 这样一个数组，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数组传递进我们的这个 SQL 的 resultset 里面去，而不需要再像下面这样要创建一个 DB command 这样一个类型这种方式。然后呢只要是我们在 SQL 语句构建过程之中呢使用这个SQL database 里面这个 build parameter name 这样一个方式就可以了。然后进行查询完成之后，然后呢我们仍然是将 resultset 设置到我们的 data grid 的 data source 里面去。这个呢大家其实刚才在我们的演示过程之中呢也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在的结果了。好了。我们呢关于这个 data access block 的一些内容呢就讲到这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下面呢我们来进入今天表相对而言比较关键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 data subscription 然后数据订阅的这样一个 action block， 它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前面我给大家说过了，就是说 SQL Mobile 的数据同步与 SQL Server 进行远程数据同步的时候呢，它需要用到两个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RDA Remote Data Access， 另外一种方式是 Module Application。这两种方式呢，我在05年12月份的 Webcast 里面呢进行过很详细的描述。 那在这里面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去找一下当时 webcast。然后呢，我们这个数据订阅这个 Appian Blog，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用来管理，是用来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的设备上，或者说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应用程序上管理我们远程的这个 Module Replication 的这样一个数据订阅。它首先第一个最主要功能是可以去创建一个 Replication 的这样一个数据订阅。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管理或者删除现有的这样一个Republication 这样一个订阅。我可以跟大家这样说，如果要是我们不使用这个数据订阅的 Appian Blog， 我们是可以创建一个 Republication 的。但是呢，如果要是我们想去管理或者删除这个 Republication 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能是通过自己写一些代码来实现了。相对而言呢，就是说它提供我们数据订阅这个 Appian Blog， 然后提供的这样一个封装呢。提供这样一个封装，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方便的去管理，然后呢，或者删除当前这个Republication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订阅。除此之外呢，它还提供了一个所谓的 SQL Server 的 Republication 这样一个 Filter 过滤器。这过滤器呢，当然也是在我们那个创建这个在 SQL Server 那一端创建这个 Module Replication 的时候，它所用的这样一个向导。除此之外，它还去可以去获取这样一个数据的同步状态，并且得到最后同步时间。这个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应用实践之中呢，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module replication 有两种同步方式，分别是同步的同步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异步的同步方式。同步的同步方式的时候呢，我们调用这个scan 的时候呢，数据同步的时候呢，它是直接被焊在那儿，直到这个数据同步完成的时候呢，它才会去执行下一步。这个呢时候呢，当然我们的用户体验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呢，我们就必须通过这种异步的数据同步的方式，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同步。但是我们异步同步方式的时候呢，必须去自己去创建很多的 callback， 也就是我们 delegate， 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通过这种回调函数的方式，我们才可以获得这个数据状态的同步的信息。但这个时候呢，写代码呢就会相对来比较复杂一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呢就采用这个 Appian Blog 数据订阅这个 Appian Blog， 它可以通过很简单的一种，就是说添加 event 添加事件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去获取这个当前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状态了。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的订阅信息，而且还能够被保存到我们的 SQL 网包数据库之中。如果要是我们不使用这个数据订阅的 Appian Blog 呢，这个功能呢，我们就需要自己去编写代码的时候自己去保存了。除了能够将这个订阅信息保存到 SQL 网包数据库里来呢，我们还可以将就是说Module Replication 的数据和我们订阅信息保存到不同的数据库当中，当然你可以保存在一个数据库当中。我们这个后面的例子呢，是保存在同一个数据库当中，这个大家也要清楚。然后呢，这个数据订阅的 Appian Blog 呢，它所包含的这个 namespace 包含下面这四种，Microsoft 点 Barkeys Mobile Subscription， 然后这个 namespace Configuration Data Access， 然后用来创建一个本地的 SQL Database 这样一个对象，最后呢还有这个很关键也很重要的这个 System 点 Data 点 SQLCE。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用到的这样的一些Appian Blog， namespace， 对不起。好了，其实这幅图呢，大家呢在上一场讲座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过了，也说呢我们如何让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与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数据库进行一个通讯。第一步呢是将我们的 通过我们的 Module Replication， 也就是今天我们最需要讲的内容，然后呢将这个引用或者是一些数据下载到我们的本机。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我们上一节课讲到这个Disk IT 的 Service Agent 这种方式呢，将它通过这个 Web Service 的方式提交到一个Web Service 的服务器里面去。紧接着 Web Service 服务器呢会进行这样一个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方式呢与这个还不太相同。不太相同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我们呢这个数据的确是通过 Module Replication 的方式去下载到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里面来了。但是由于我们不需要触发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业务逻辑事件的处理的业务逻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只需要将这个数据的订阅的数据的一些信息改变，然后将它传回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就好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的改变，而不涉及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业务逻辑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再通过这个 Module Replication 的方式将我们的 修改后的数据 upload 到我们的数据库里去就可以了。这个呢可能是和我们上节不太一样的。其实呢就是说这个 module replication 里面呢很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用来设置我们的 SQL Mobile 的 module replication。因为我们的相对而言起来呢就是说在 SQL Server 这一端的设置呢比较复杂一点。哎，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也就是我们 SQL Server 2005里边的一个Management Studio 管理器，用它呢来创建一个我们新的这个所谓的Module Replication 的这个 Publication。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我们需要用到的这个数据库这里面有了，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Mobile Sales 这个目录，它其中呢会有三个表，分别是 Custom 表、Order 表和Product 表、产品表。然后这三表其实呢那个里面的数据信息啊相对简单一点，比 Announcement 之类相对简单一点。这是我自己创建的一个表。然后呢在我们的 Replication 里面呢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个我们已经创建好的这样的一个叫做 My Mobile Sales 的这样一个Publication 了，这样一个发布了。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我们呢为了演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创建第二个Publication。我们直接在这个 local publication 的时候点击右键，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叫做 new publication 的这样一个向导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向导，我们一直向导做下去就好了。选第一步点击 next， 选择我们需要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我们仍然选择这个 mobile sales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选择这个publication 发布的类型，我们这里边选择 module republication， 然后因为我们的 SQL mobile 数据库只是这种方式。然后下面呢我们会将这个 SQL Server 2005点掉，只选择这个 SQL Server 2005 Mobile Edition， 比如说是我们所谓的 SQL Mobile 的数据库，然后再点击 Next。 Next 里面呢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就是说呢我们会有一些表，然后需要被进行这样一个同步。我们只选择这个 Custom 表、Order 表和 Product 这样一个这三个表，然后进行同步，然后点击 Next。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创建一个过滤器，就是所谓的 filter， 然后就过滤不同的这样一个表的这样一个行，但是在这里边呢我们就不为它设计了，直接点 next。 点掉第二个 checkbox， 然后只选择就是创建一个快照。安全设置里边呢我们选择这个运行这个我们直接选择就是说没有任何 password 的这样一个方式，点击 OK， 点击 next。 因为我们上面这个名称呢叫做就是说叫 My Mobile Sales， 我们这里边选择叫做My Mobile Sales 2， 然后呢点击 finish。 大家看到会有一个会有这样一个创建过程，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表示我们创建过程成功了。但这个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然后我们点击 close。 这个时候呢大家会看到我们在我们的 replication 里面又多出了这样一个发布。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是我们需要配置一个就是说 SQL Mobile 的这样一个 service agent， 用来呢就是将我们的一个发布的就是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代理发布到我们的 IIS 上去，也就是需要你的开发机器或者你的服务器上有一个 IIS， 至少是 5.0。仍然呢我们选择这个我们先创建这个 My Mobile Sales 2， 然后这个 Publication，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个叫做Config Web Synchronize， 然后这样的一个向导，我们选择它，然后是用来创建我们的这个Server Tools 的。第一步呢是我们运行的向导，点击 next， 然后这个时候呢选择这个 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 SQL Mobile 数据库。这个里边呢我们呢可以选择当前在我们因为我们当前的机器上运行着一个 IIS， 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说创建一个新的虚拟目录，这是通常我们在第一次用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做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创建好了，所以说我们选择就是说配置我们当前已经存在的一个发布目录，这个目录就是 SQL Mobile 这个目录，点 next， 然后它的那个名称呢也是我们的 SQL Mobile， 然后直接点 Next。这个时候呢，选择因为我们没有配置 SSL，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不需要用 SSL， 然后呢，选择这个 client 不需要验证，直接 Animals 就可以验证，那就可以进入。这里面呢，就是说大家看到，在这一步呢也很重要。这一步呢是选择我们这个 IS， 这个 IS 所使用的我们当前的这个当前这个系统的这个用户，然后我们直接选择这个 I user， 就可以了。选择 Next， 这个时候呢，选择一个就是快照所存放的这样的一个共享目录，然后这个时候直接选 Next， 点击 Finish。点击 Finish 的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打开一个 IE 浏览器，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本机打开一个 IE 浏览器，速度会慢一点，稍等。我们呢会有一个 IE 浏览器，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选择使用这个 HTTP WOLF， 因为 WOLF 是我们的本地计算机的名称，Circle Mobile 是我们的那个信息目录的名称，然后呢后边是呢 Circle CE SA 30.2，因为我们当前用的是 Circle Server 2005 Mobile Edition， 也就是其实它的内部序号呢是 Circle Server CE 3.0，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如果要说你的浏览器能够正常的去访问到 Circle Server Mobile Server Agent 3.0 的时候，说明你这个配置已经是成功了。在这个配置完成之后，第一步和第二步完成之后呢，我们呢，如果要是让我们应用程序还能够正常的去访问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库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安全的限制。这个安全限制在哪儿呢？就是说，在这个 security 里边会有一个 login， 然后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这个service agent 的用户，就是 iuser 那个用户添加到我们的这个 login 里面来。这个之前呢，其实我已经做了这样一个添加，就是说这个 wolf 下面的这个 iuser 下划线 wolf 已经被作为了一个用户，已经被作为一个 SQL Server 用户被添加进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它的这个 user mapping， 也是我们需要设置一下用户的这样一个设置。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个我们需要选中这个 database， 然后这个 database 就是我们今天所用到这个mobile sales 这样一个目录。这个目录里面来呢，我们必须将这个 ms merge 杠 pal row， 然后这个 take for 这一行选中，也就是说允许它通过这种 merge replication 的方式，然后来访问我们当前这个 mobile sales 这样一个目录。这是第一步，这是在数据库方面的一个设置。设置完了，这是在数据库的针对于 mobile sales 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安全设置。在这个设置完成之后呢，我们还要根据这个 publication 进行一个安全设置，右键选中，然后选择它的属性。这里边呢有一个叫做publication access list， 也说只有是存在于这个 access 访问列表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才能够正确的去访问我们的这个 publication。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iuser 这个目录没有被加进来，怎么办？我们直接点击 add 的这个方式，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 iuser 这个目录已经被被放在这儿了，因为我们在之前呢已经选择这个，已经选择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已经选择了这个，发布的这个方式，直接点 OK， 这个 iuser 被加进来了，点击 OK， 好了，到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就算是把我们整个的这个 merge replication 的 SQL Server 上的这个 merge replication 设置完成了。总结起来呢，主要有这么几步。然后第一步呢，就是说，首先你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数据库，然后这个数据库里面呢，你要创建一个republication， 创建一个发布，它通过一个向导形式来完成的。这个向导形式完成之后呢，你还要去创建一个就是说 SQL 报告的 server agent， 然后运行在 IS 上的这样一个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代理。当然，这个数据同步代理呢，你一台机器只需要设置一次就好了。我刚才只是给大家演示了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有两个安全的设置，然后设置这个 mobile sales， 将这个 iuser 这个将 iuser 这个用户，然后设置成这个 mobile sales 这样一个用户，而且呢还需要在这个 replication 的这个 access list 里面添加这个 iuser，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配置整个的一个过程。当配置的完成之后呢，当配置完成之后呢，我们下面的工作呢，其实都是在 mobile client 这一端的，也说是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上的应用程序。我们呢需要创建一个 data subscription 的这样一个对象，然后呢这里边呢会有我会列出一些这四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 啊，对象，这是在我们等下的代码编写的过程之中需要用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 SQL Subscription Manager，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管理器，管理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个 subscription， 然后管理我们所有订阅，然后其中呢，它会包含一个就是说，SQL CE Replication 这样一个实例，其实它是对这个 SQL CE Replication 这样一个封装，它是对这样的一个封装，然后呢，并且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通过这种 add 的这个方式，然后为它呢，然后添加一个订阅，在订阅的过程之中，我还可以获取一个 subscription 的这样一个实例，这个实例里面它保存的是数据源，然后订阅者的发布者的这样一些信息，并且呢，是通过它来操作这个 replication 的过程的。还有一个就是跟安全相关的 subscription 的 credential， 然后这个呢是主要是指我们登录到远程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的时候，它所需要的一些验证信息，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去创建的。然后它呢，它是一个 I subscription credential service 的这样一个接口的这样一个派生类，我们等下呢会看到。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呢是 subscription 的 parameters。然后这是呢保存与所有的与 replication module replication 相关的这样一些详细信息，有了这四个类呢，我们的代码编写的过程之中主要用到的就是这四个类。下面来介绍一下他们相关的一些方法。首先是 manager， subscription manager 的这样一个方法，它这个 add 方法呢，它接收的参数呢是一个 subscription parameters 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参数，也说呢，我们将所有的跟 module replication 相关的这样一些信息全都设置到这个 parameter 这个对象里面来，最后呢，通过 add 这个方法，然后呢，就通过 add 的这个方法，然后将它呢添加到我们的这个 subscription manager 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begin synchronize 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呢，去开始一个同步，然后因为它是个异步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在这个同步过程之中，你还可以去调用这个 cancel synchronize 这样一个方法呢，去取消掉当前这个数据同步。当然了，就是说因为它是个异步方法，所以说呢，你必须在这个synchronize complete 的这个事件里面去调用一下这个 end synchronize 这样一个方法，然后才能够将这个一些相关的信息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本地的这样的一些资源释放掉。drop 这个方法呢，是删除掉我们当前已经存在的某一个订阅，某一个数据订阅。然后 subscription 这样一个对象呢，其实呢，它主要是一些与事件相关，也说我们的应用程序所需要获取的一些相关的事件，都是需要通过这个 subscription 的这个事件来完成，它来获得的。然后它里面主要是四种事件，然后table download 的、started， 然后 table upload。然后有上下载、上传，然后呢开始的事件，还有呢就是说是synchronize progress， 然后也说当前我们上传的百分比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还有最后很关键的一个事件是 synchronize complete 的事件，当我们这个数据同步完成的时候，它会触发这个事件。然后呢subscription credential 这样一个事件里面，它会包含这三个属性。这三个属性呢都是针对于 publisher， 这个所谓的 publisher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SQL Server 的数据库，也说我们 SQL Server 数据库是在这个数据同步的过程之中是作为一个 publisher 出现的，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清楚。第一个方式呢是这个安全模式，它两种，然后 NT 的和数据库的，然后也说如果我像通常这种使用 SA 然后输密码登录的，那是属于数据库的这样一个安全登录方式。RNT 的登录方式就是使用我们的IIS 里面所用的这个所谓的 NT 的验证的使用这个 NT 的验证方式这样的一个登录方式。然后呢 publisher login， 然后 publisher password， 如果你使用 NT 的这样一个验证方式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输这个 login password 了。如果要是你使用的是 SQL Server 那种验证方式的时候呢，你就需要publisher login 就是 SA 或者其他的一些名字，然后 password 输你现在的 password 就好了。然后呢，这是 subscription 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些方法。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些代码的示例来简单的来看一下。首先是创建一个 subscription manager 这样一个方法，就很简单，两个参数，第一个呢，这个 DB service 这个参数呢是一个 SQL。是一个 SQL database 的这样的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其实它主要是，其实这个实例呢，它就是一个我们数据同步的对象，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些那个信息download 的本地的时候保存到哪里的这样一个对象，就保存到当前我们所指定这个 SQL Bio 的数据库里面去。另外一个呢是那个 Contention， 也说我们会创建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 Contention 的这样的一个类，然后其中呢它会包含这样的一些信息。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 Subscription 的 Parameters 这样一个参数，我们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这个呢大家我一条条给大家说，大家来仔细的来比较一下看一下。这第一个呢是这个Internet URL， 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 SQL Bio 的 Server Agent 它所在的这样的一个 URL， 也说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已经演示过的这个 WOLF 下面 SQL Bio 的 SQL CESA30.22 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 Publication， 然后呢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设置的这个这种名字需要改变一下，就是说是My Mobile Sales Tool，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这个 Publication， 就是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名称。 Publisher 的名称就是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的名称，因为我 SQL Server 呢我没有指定这个名称，所以说这个呢在这里边呢我们 SQL Server 名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名WOLF。 紧接着是 Publisher 的这个 Database， 也就是说我们发布的数据库 Mobile Sales，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这个呢 这个订阅呢，订阅指的是我们这个这个数据同步到 SQL Bio 的数据本地的时候，它这个订阅者的名称可以和我们的publication 然后相同，也可以和呢我们的 publisher 相同，或者你起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名字，但记得这个名字是唯一的，因为呢我们将来呢就是我们这个 subscription manager 呢是通过这个名字然后来查询来检索你相应的这样一个订阅的一些相关信息的。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名称呢你可以设置成任何名称，但是呢一定要唯一。最后呢我们呢是将这个 parameters 呢通过这个 add 的方法呢添加到我们的这个 manager 里面去，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步。第二步的相关的更多的是在数据同步的过程之中，然后呢就是说这个 begin synchronize 的时候，然后首先呢我们呢是需要通过这个 manager 的这个 subscriptions， 然后这样的一个属性啊，带参数的这样一个属性，然后来获取我们一个 subscription 的这样的一个实例。这个实例的时候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这儿用的是 mobile sales， 也是我们前面所指定这个订阅者的这样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唯一的，然后在这儿用到，然后呢就是通过它来产生一个 subscription 的这样一个实例。这个实例里边呢它会包含它会包含四个事件，然后是分别这个事件是synchronize complete， table download， table upload， synchronize progress， 然后同步的百分比，然后这一切呢我们都可以使用相应的已经设置好的一些我们的 method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来添加到它的事件里面去，这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最后我们调用一下这个begin synchronize，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 begin synchronize 呢是 subscription manager 里面的一个方法，它里面呢会有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subscription 的这样一个参数，然后将它呢作为一个参数传进去之后呢，然后来开始这个 synchronize 整个的一个过程，这是 begin synchronize。来看一下 end synchronize， 这个 end synchronize 呢其实呢是在这个 synchronize complete 的这样一个方法里面所被指定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 synchronize complete 的这个事件被触发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调用一下这个 manager 里面这个end synchronize 的这样一个方法。同样的我们还需要将这个 subscription 这个实例作为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呢但是这个参数呢是通过 sender， 也就是通过这个 invent 的这样一个 sender 这样一个参数传进来的，将它强制转换成 subscription， 然后呢调用这个 end synchronize。最后还有一步呢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当我们在另外一个线程里面去更新我们的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到 delegate 这种方法。这个方法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这种就是 begin synchronize 和 end synchronize 这种方式是一种异步的方式，其实它那里边呢是创建了一个新的线程，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如果要是我们所有的事件的触发都是在那个线程里面被触发的， 然后也说呢，我们在这个 synchronize complete 或者说是synchronize progress 这个事件里边想改变我们当前的这个 UI 的时候，主线程里边 UI 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 delegate 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通过这个 control 点 invoke， 然后去调用一个 delegate 的方法来实现。这就是我们相应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代码。然后呢，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然后呢，我仍然是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UI。然后这个 UI 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呢会 download 的把我们的 mobile sales download 的本地，然后呢这里面呢会把这个 order 表，所有的 order 表显示在这里边，我们可以选中一个 order 表，然后来改变它的 name 或者它的count。然后改变它的数量或改变它的名称，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save 将它保存到本地，然后呢通过这个synchronize 这种方式呢再将它上传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打开一个mobile sales 的 order 表，我们先把 mobile sales 的 order 表打开，这里边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记录，大家看一下，会有一些大概这里边会有十条记录，然后我们等一下呢，我们会将这些记录呢 download 到我们的本地。好了，大家看到现在呢，我们有十条记录，然后在这个 mobile sales 的 order 表里面会有十条记录。等一下我们会把它 download 到我们的 mobile sales 里面device 里面去。在这之前呢，我们呢要先将我们的模拟器连接到我们的网络上，连接到我们当前这台开发的机器上去。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 IDSync 来连接。IDSync 连接的时候呢，我上一期也给大家演示过了，是通过这个 Device Emulator Manager， 然后这个方式，然后呢让它能够连接到我们的 IDSync 上去。双击。大家看到我们的 IDSync 正在连接，等下呢我们模拟器上呢也会产生一个已经被连接上的图标。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模拟器正在被连接，进行用户验证。比较慢一点。好了，大家看到就是我们 IDSync 已经被连接上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连接的状态呢已经变成这个了，已经变成可连接状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来通过 IE， 大家看到其实呢我已经访问到了，也说呢，大家好多好多朋友以前也问我，就是说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检测我的错误是出现在哪里，然后或者怎么样。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你判断是网络问题还是数据库问题的时候，第一步你需要在你的设备或者说在你的模拟器上去访问一下这个网址，也就是说是比如说 WOLF， 也就是你的计算机的名称的 Circle Mobile SCE30.2， 然后如果要是你的能够正常的访问，就是在你 IE 里面正常访问到，说明了你的网络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一下就是说你的应用程序哪儿有问题了。好了，我们呢现在来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先来看一下效果。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运行的呢是，我创建的订阅呢是我之前所创建的订阅，我所使用的是这个My Mobile Sales 这个 publication， 但是呢因为他们所产生的这个数据源呢是相同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等下呢会把这个publication 呢改成这个 My Mobile Sales。好。大家先来等一下，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表里面会有十条记录，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会有些类似于 iPod 呀、Power PC 啊、Smartphone 呀，还有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一些Product Name， 然后它相应的一些 Count， 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呢会通过这个 猫报的这个Module Transition 这样方式，将这些信息呢同步到我们数据库的本地。运行速度还是比较慢，大家耐心等一下。好了，大家看到就是说我当前这个 form 的创建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点一下 synchronize， 然后呢，它呢就会去连接，通过我们的这个 HTTP 的这种方式去连接到我们的，首先去连接到我们 IIS，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 IIS 连接到我们的数据SQL Server 的数据库，然后呢想办法去下载，下载我们想要的一些信息。首先呢，它会有一个 complete 的，因为那个我们的信息相对来会少一点。哎，大家看，现在是在 download 的 order 表。然后呢，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我会通过调用一个另外的一个方法呢，将它呢创建成一个 SQL CE read set， 将这个 order 里面的一些信息全都 download 到我们的本地。大家看到，也是十条。然后呢，我们的名称和我们的 count， 然后数量呢都是和我们的这个数据表，是我们 mobile sales 里面这个数据表相对的。然后比如说我们选中一条，然后呢选中这个。name 叫2233的这个，因为这个名称实在是有点太不好听，所以说呢，我们就比如说将它的名字改成叫做 IPAC， 然后 RP 的 IPAC， 然后呢，同样呢，将它的数量定太少了 ，44， 然后将它改成44。这个时候呢，我会选择一下这个 save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将它呢保存到我们的 SQL 某报数据库的本地，我们点一下 OK。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这个第五条，order ID 是5的这个已经被改掉了，就改成 IPAC， 然后呢 name 改成44。我现在呢就是说刷新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 order 的表。order， 稍等。好的，我现在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我刷新一下这个 order 表，然后order ID 是5的时候，它仍然是2233这样一个形式。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再点一下 synchronize， 大家看到呢，就是说等一下呢会有一个 upload order 的对，就是上传这个 order ID 的这样一个方式上去，因为数据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它很快的就完成了。哎，这个时候呢我再刷新一下，大家看一下第五条记录已经变成 IPAC 44了啊，所以说我可以通过这个 merge application 的方式，然后 download 到本地。甚至我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将这个第六条记录的 BB 改成这个Xbox， 然后比如说，然后将它的数量呢改成5。哎，不能直接改吗？小件 save 一下吗？好了，不浪费时间了。总之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我能够改的时候呢，我是能够，就是说，通过这种 merge application 的方式呢，去进行这样一个更改。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代码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好了，首先第一步，我们仍然呢是需要创建一个。我们是仍然是添加 reference， 然后这个 reference 呢，其实前面我已经提到了，然后呢，其实是包括这个 configuration， 然后 data access， 然后因为需要本地的嘛，还有一个是subscription manager。同样呢，就是说我是为了这个 debug 比较方便，所以说呢，将这个subscription manager 呢project 的这个代码直接添加进来，就这两种方式是完全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然后这个呢，主要是一些 add reference 的这样一个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 credential 的 service， 然后这个呢，我们稍微点开它，看一下，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显示不出来，我稍微把它拖大一点。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我们起这个名字叫做 different credentials Contentious Service， 然后呢，它呢是派生自这个 Subscription Contentious Service， 然后这样一个接口，然后这个接口里面呢，其实呢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法，然后就是一个 Found Contentious， 然后这里面呢它会传进一个 Subscription， 然后这样一个方式这样一个进来，然后呢我们会创建一个Subscription 的 Contentious 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实例，然后呢它会有设置这个 publisher 的三种方式，其中呢我们这安全模式里面用的是这种 NT 验证的这种方式，除了这个 NT 验证的方式之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 DB， 也就是说是我们 SQL Server 的这样一个验证方式，这个验证方式如果我们选择这个 DB 的这种验证方式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login 和 password 就需要填东西了，填的东西呢是就是类似于 SA， 然后 password 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形式，然后但是我们使用的是 NT 的验证方式，这个 NT 的验证方式的呢，它呢其实呢是使用的是我们这个 IIS， 也是 IUser 的这个用户，然后去访问我们的数据库的，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步，然后紧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Form 一里边的代码，我们从Form Log 开始看起，然后呢，首先呢，你要创建这些，你要创建一些那个私有的对象。第一个呢就是 SQL Subscription Manager， 然后呢订阅的管理器，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 SQL 的 database， 然后 DB， 然后我们本地保存的一些数据库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是 SQL CE 值的 Asset， 因为我们需要显示到我们将这个信息显示到我们 data grid 里面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仍然第一步我们是通过这个 configuration 里边的这个 directory 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获取我们当前应用程序所在的这样一个路径，所在的这样一个路径，然后呢将它的这个 SDF 这个 SQL 码标数据库的文件的名称然后写在这里面，创建一个 data source， 然后数据库的联系字符串，然后呢如果要是这个文件已经存在的时候删除它，然后呢使用这个 SQL CE engine，然后呢创建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然后调用这个 query database， 因为我们每次同步的时候是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当然这只是一个 demo， 然后大家如果写应用程序的时候不需要在每次应用程序创建的时候那个去删除它，这个大家要清楚，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连续串创建一个 SQL database 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例，然后这就可以了，然后呢后面呢我们后面需要采用了这个 DB，然后呢这个 manager 呢是根据我们前面例子里面讲到的，是创建一个通过 new 的方式创建一个SQL subscription manager， 然后两个参数，然后 DB 是一个参数，这个 credential 的 service 是一个参数，然后紧接下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subscription 的parameter 的这样的一个实例，这里面就需要指定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了，RTTP 的Wolf SQL Mobile SQL CESA 30.22，这里面用的是 publication 呢，是我前面已经创建好的，就是说这个 my mobile sales， 然后 publisher wolf， 然后这个前面都对应给大家说过了这个呢仍然是就是说 mobile sales， 你可以创建任何的紧接着我们在这里面呢去通过这个通过 add 这个方法加上 parameter 添进去之后呢，我们呢再通过这个 subscription 这样带参数这样一个属性，然后将我们的 mobile sales 取出来，这个时候呢它就创建了一个 subscription 的这样一个实例添加我们这个事件 event， 然后呢 event 呢等下我们会看，然后呢添加这三个事件，这个呢初始化的配置的过程就是这个状态了，就完成了然后我们需要点击一下synchronize，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来开始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很简单通过这个 manager， 然后呢 subscriptions， 然后获取这个 mobile sales 这样一个订阅，然后呢调用这个 begin synchronize， 将这个订阅 subscription 实体传进去，然后我们开始一个订阅，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需要呢显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当这个四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显示出它的当前信息的一个状态来比如说呢我们以这个synchronize process，然后这个状态来看一下，其实呢就是说无论是 table upload 还是 download 还有这个progress 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调用了一个叫做就是说 show 显示状态的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一个私有的 method 啊，私有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将它的表的名称，然后呢，或者是它的传来的这个这个状态的百分比的这样一个名称传递进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怎么实现的。这里边呢，哎，就调用了一个 control invoke 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种方式和我们一会儿所用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这里边呢，我们会调用这个 control invoke 这种方式，然后呢，它会有一个 performer。它会创建一个 new performer， 这个 performer 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是一个 delegate， 是一个 delegate， 然后它这个 delegate 呢，然后我们呢，这里边呢会采用一个匿名的方式的形式，通过这种 control invoke 的方式，然后调用一个 delegate， 这个 delegate 呢是设置了我们主创体 UI 里边的一个 label， 里边把它的 text 设进去，然后这种方式，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 synchronize complete 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会比较复杂一点。复杂哪儿？首先呢，我们会，根据这个 sender， 然后这传递进来这个 object sender， 这个 sender 肯定是一个 subscription， 然后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实例。然后呢，我们去调用一下这个 end synchronize。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去调用这个end synchronize 来结束这个同步的过程，然后显示一下这个状态显示完成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调用一下这个 invoke 的这样一个方式。同样的，这个 show result set delegate 仍然是一个 delegate， 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看到，就是之前呢，我们用 delegate 呢是那个 delegate， 然后大括号那种形式，但是我们呢也可以将这个这个 delegate 呢显示成设置成一个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 method 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仍然是这样，这个里面呢，我们会将这个是通过这个 DB 的execute result set， 然后查询一下所有的order 这个表，然后将这个 order 表的显示到我们的 data grid 里面去，然后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下面这一部分 data grid 的这种方式，就是说当我们的 data grid 的当前被选择的这个框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呢要将它的信息显示到我们的这个text box 里面去。还有呢，就是说当我们点击这个 save 的这样一个方式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调用一下这个 result set， CircleCE result set 的这个 update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将 update 这样一个将它那个 test box 里面的一些信息，然后呢设置到这个result set 里面去，然后最后调用一下 update， 将这些将这个修改过的信息保存回我们 SQL 高数据库，这是这一步需要做的一个过程。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数据订阅这个 Action Block 一个功能。然后呢，我们下面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呢，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说这个 New 里面所看到这种方式，我们不使用这个数据订阅这个 Action Block， 我们直接使用这个叫做 CircleCE Replication 的这样一个类。这个类呢，其实是这个 CircleCE Namespace 下面的这样一个类。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说无论是名称啊还是之类的，这些方式呢都是和我们的这个数据订阅这个 Action Block 是类似的比如说我们的 Entire URL，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Publisher 也是 SQL Server 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的访问形式，然后名称数据库，然后发布，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本地的我们数据库连接的这样一个字符串连接的这样本地 SQL 高数据库连接的字符串，还有它订阅的名称，然后呢我们还也可以添加订阅，然后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创建这个 database 还是说已经存在的 database， 最后调用一下这个 synchronize 这样一个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是同步的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说直到你的数据同步完成，然后这个 synchronize 这个方法调用才会返回。这个呢和我们的这个 data access 里面的这个最大的不同在哪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我之前也已经做过了一个数据同步，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SSCE， 然后也是我之前所做的这样一个试验，也是呢，就是说也是调用的我们的这个 Mobile Sales。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有四个，大家看一下，这里边有三个表，也就是 Customer、Order 还有 Product 这三个表，这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就是说，包括我看一下 Order 表，我们比较熟悉 Order 表，然后 Order 表里边也是这些内容，这个是和那个是和我们restaurant 的那个表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数据订阅的 action block， 它所产生的这个 啊，稍等，我看一下啊，这是 demo 啊，这个 restaurant，然后这个 SDF 里面它所产生的这样一个表，和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SSCE 里面有哪些不同？table，哎，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我们的 customer order product 这个表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subscription info。order 呢，我们刚才肯定是和我们刚才是一样的，包括这个 apply 之类的，这都是已经被修改过的，这是没有任何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subscription，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数据订阅的这个表添加的。大家可以看到，就说呢，这里边是包含着我所有的一些信息，全都被保存在这里面来了。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当前呢是没有设置密码的，所以大家可以很轻松的看到，这个呢其实是安全上也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如果要说我们为这个 SQL 表数据库创建一个密码，并且设置成加密的话，这个方式呢还是相当安全的一种就保存这个订阅信息的加密方式。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 data subscription 这个 action block 呢，除了能够为我帮助我们完成数据订阅这个过程之外，哎，同样的还能够，同样的呢还能够保存我们数据订阅的一些配置信息。好了，我们今天讲座呢基本上就到这里。然后呢，简单来总结一下。然后呢，我们今天讲了三个 action block，然后 data access。Data Access，然后它支持 Data Reader 和 Read Outside 这样一个数据对象，并且支持这种参数化查询。Data 数据订阅，然后呢，它支持这个 Replication 的 Merge Replication 这样数据同步，并且呢，能够获取这个数据同步的信息比如说我当前正在上传哪个表，然后呢，我当前的进度是怎么样的，并且支持这种单独的这个身份认证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得创建一个单独这种 Credential Service 这样的一个方式。OAC Artificial Wire Control。然后支持不同的这个 DPI，然后呢，并且它的屏幕的显示方式，屏幕显示方式横屏、竖屏，还有正方屏的形式都可以支持，而且呢，就是它支持这种设计器，支持设计器，然后支持多种屏幕这样一个设计，但是呢，这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只支持 PowerPC，好了，然后呢，这是一些内容参考资料，然后呢，如果要是你想去download 的这些 Action Block，你可以通过这个 MFDN 的这个Patterns and Priorities 这样一个网站，然后找得到它，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Smart Client 里面 Software Factory、Mobile Client Software Factory，然后下面这些地址在这儿，然后呢那个 blog blog 点 cdn，这是我的那个 Evolve，这是我的blog，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同时呢做个课程预报，然后呢实战这个 Mobile Client Software Factory 的第三部分，然后配置和加密的这一部分，然后 configuration 和 password 的验证，然后呢，6月6号的下午还是下午星期三，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提出了。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您就可以提问了。这场讲座呢，基本就到这里。没有问题吗？还是大家都睡着了？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是吗？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以后，比如说如果要说方便的话呢，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那个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呢，可以到我的 blog 里面去，还有我相关的一些 group 里面去提，我会给大家回答的。然后如果这样的话呢，请大家填一下反馈表，然后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里。